大家好，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日的科技探索之旅中，我们将带您领略 AI 领域的最新进展。首先，一位艺术家通过沉浸式技术重新定义了我们对旧金山苏特罗塔的认识，开启一场视觉与信息的全新探索。接着 ,BASIC 揭示了大型语言模型潜藏的风险，展示了后门技术对 AI 安全的潜在威胁。最后，我们将探讨微软在拓扑量子比特上取得的突破，这可能为量子计算的未来描绘出一条全新的道路。随我一起深入这些令人激动的科技领域吧。在最近一个引人入胜的网络项目中， Vincent Wu 通过他的网站向我们展示了旧金山苏特罗塔的沉浸式高斯建设体验。这项技术允许用户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探索这座标志性建筑，无论是通过手机上的增强现实模式，还是传统的桌面浏览，体验者都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参与感。苏特罗塔不仅因其独特的设计而著名，而且还承担着整个湾区广播信号传输的重要角色，包括10个电视站和3个 FM 广播站等多个通信服务。评论区内，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体验，譬如有人提出了优化建议，希望能够通过博客深入了解如何创建这种体验。还有人称赞了这个项目的迷人之处，在虚拟现实模式下，细节呈现让人惊叹不已。整体上，评论者对该项目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这是网络博物馆概念的一个现实展示，也是对 Iconic Landmarks 的珍贵记录。在数学领域，一对数学家夫妇花了20年的时间解决了群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被称作 Mackey 猜想，一直以来都是数学家们努力攻克的目标。直到这对夫妇发布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的同事们都感到非常敬佩。斯坦福大学的 Percy Diaconis 甚至表示，为了他们的成就应该举行游行庆祝。他们的这一成就不仅是数学界的一大突破，也充分证明了持之以恒的力量。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此也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和赞扬。有人赞美这种对困难问题一往无前的执着精神，认为正是有了这样不畏挑战的科学家，人类的知识才能得以进步。同时也有人指出，他们的工作展示了对群论深刻认识的重要性，既展示了数学之美，也可能为未来的研究开辟新的道路。BASIC 展示了如何在大型语言模型中植入后门，这一技术的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该项目由 SSHH12 发起，已在 Hacker News 上获得了362分的高评价，许多评论者就其潜在影响展开了深入讨论。一些网友担心这可能被公司用于伪造性能基准测试，质疑当前基准测试的有效性。还有人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开放的系统，记录模型训练的具体时间、数据以及过程，确保一切可以复现，但同时警示即使这样，系统也可能被篡改。研究这一技术的人呼吁，对 AI 技术的盲目信任应当小心谨慎，因为这为不法分子和情报机构植入后门提供了可能。从评论区的讨论来看，社区对于保护 AI 系统的安全性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同时指出了目前技术监管和安全防护中的不足之处。Doge 决定将政府雇员信用卡的消费限额设置为1美元，这一政策已经在总务管理局和其他几个机构实施，据悉，这种限制很快将推广到整个联邦政府。总务管理局作为首批实施此政策的机构之一，负责管理着超过250个联邦机构和组织的 SmartPay 项目，这是全球最大的政府信用卡和商业支付解决方案项目。此举旨在合理化政府信用卡计划，并降低成本。然而，这一决策立即引发了对现有工作流程巨大复杂性的担忧，员工们表示，过度或欺诈性的消费并不常见。与此同时，已经获得差旅费用批准的员工可能目前正在出差，需要请求临时提高消费限额。评论区的网友对此次政策变动表达了各种观点，有人认为这是一项愚蠢的改变，只会增加不必要的官僚程序，而有的评论指出，这种做法似乎不是真正为了根除浪费和腐败，而是为了让工作人员的生活变得更加不确定和痛苦。还有网友担忧 Doge 这一做法可能对吸引政府工作岗位的人才产生负面影响。微软近日宣布了其拓扑量子比特的突破性进展，据声称这是首次成功创建了拓扑量子比特。拓扑量子比特被认为比传统量子比特具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因为要影响量子状态需要改变非阿贝尔任意子之间的编织拓扑。 这一发展可能标志着量子计算领域的一个重要科学里程碑，意味着拓扑量子比特的实验数量终于从零增加到了一，甚至可以认为创造了一种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新物态。然而，其实用性还有待检验，目前这项技术还不能为计算加速提供实质性帮助。与此同时，评论区的网友对微软的声明持审慎态度，一方面对于拓扑量子比特的未来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则对是否能兑现其强大的理论优势持保留意见。有的评论指出，尽管拓扑量子比特在理论上具有种种潜力，但距离实现实用化的量子计算系统仍有不小的距离，需要更多实验证明。OpenEuro LLM 项目日前宣布，将推出一系列基于透明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这些模型旨在为欧洲语言及其他社会经济意义重大的语言提供支持，保持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项目获得了来自 Digital Europe Program 的2060万欧元资助，总预算达到3740万欧元。它不仅将包括数据、文档、训练和测试代码以及评估指标，还将涉及社区参与，确保模型的开放性。此外，该项目还旨在确保模型符合欧盟法规，强调性能和透明度，并将扩展现有模型的多语言能力，方便用户根据广泛的应用进行微调。这标志着欧洲在开源语言模型开发方面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合作，旨在推动欧洲 AI 能力的发展。评论区网友对于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和预期影响持保留态度，一些人对该项目能否在竞争激烈的全球 AI 领域中取得突破表示怀疑，同时也有人期待该项目能为欧洲 AI 研究带来新的活力。微软近日发布了 Magma， 这是一个针对多模态人工智能代理任务的基础模型，不仅能理解和解析多模态输入，还能根据描述的目标制定计划并执行相应的动作。通过有效地从免费可获取的视觉和语言数据中迁移知识， Magma 将言语、空间和时间智能桥接起来，以应对复杂的任务和环境。它以大量异构的视觉、语言、VL、数据集为基础进行预训练，其中包括图像、视频以及机器人数据，通过 Set of Mark 和 Trace of Mark 的标注帮助模型获取空间智能。在网页界面导航和机器人操控等任务上， Magma 都创造了新的最佳成绩，超越了专为这些任务设计的之前的模型。评论区中网友对 Magma 的进展表达了极大的兴趣和认可，有人期待在 GitHub 上看到更多的代码实现和开源资料，也有人对它的多模态能力，特别是在下一步行动预测上感到印象深刻。同时讨论中也提到了多模态代理在长时间任务上的表现，以及教导机器人模拟人类动作的合理性等议题。Helix， 一种用于通用人形控制的视觉、语言、行动模型，是一次人工智能在机器人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通过整合感知、语言理解和学习控制， Helix 克服了机器人技术多个长期存在的挑战，实现了包括腕部、躯干、头部和单独手指在内的整个人形上半身的高频连续控制。它是第一个在两个机器人上同时运行、能解决共享的长期操纵任务的模型，并且可以拾取几乎任何小型家用物品，这些都是它从未遇到过的。与先前的方法不同， Helix 使用一套神经网络权重学习所有行为，无需任何特定任务的微调，让它立即准备好商业部署。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此展示出了高度的兴趣和一定的怀疑，有人询问关于如何学习这些最新的端到端神经网络架构，也有人对在人形机器人领域频繁出现的过度炒作和虚假展示表示担忧，希望看到在更少控制的环境中的演示，而且也有对机器人安全性措施的讨论，例如他们的马达能产生多大的力量，以及他们是如何处理错误动作的。尽管存在一些质疑，评论者们普遍对 Helix 模型的潜力持乐观态度，认为这标志着人形机器人技术朝着更加智能和实用化迈出了一大步。一位美国联邦法官宣布一项有关血糖传感器的专利无效，这一判决可能为苹果手表开发血糖监测功能铺平道路。这项由 OmniMedSci 持有的专利被认为在之前的专利基础上显而易见，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审查版在苹果的请求下取消了全部专利权利要求，因为苹果在答复中提出的论证和证据必须被考虑。苹果此次胜诉意味着他们可以继续研发能够监测血糖的苹果手表应用，如果证明该应用能为二型糖尿病患者提供准确的血糖读数，这将成为苹果手表的杀手级应用。评论区的网友对这一消息反应不一，有的认为这对苹果而言是个重大胜利，也有的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实现会更容易出现，特别是没有法律指导的技术选择。 还有网友表示，看到法庭文件截图中列出通过类似方法检测龋齿，有些惊讶，询问是否有可以通过光学原理从牙齿表面检测蛀牙的设备。Meta 声称没有证据证明其在下载后共享 Seeding 盗版书籍，因此认为其大规模通过 BT 种子下载盗版书并不违法。此事件源自一位作者向法庭提交的诉讼，指控 Meta 非法复制和分发其作品。Meta 在回应中表示，其采取了措施避免任何文件的共享，并辩称下载行为本身并不构成非法行为。Meta 进一步指出，其下载行为是从公共可用的在线库中进行的，这些在线库通过 BT 种子协议提供大文件下载服务，并强调这一做法广泛应用于合法下载场景。然而，一些内部证据和专家的证词似乎与 Meta 的这一说法相悖，显示出 Meta 可能在下载过程中进行了最小限度的文件共享。此外，评论区里有网友觉得 Meta 的法律团队这一手段相当巧妙，试图将关注点转移到对 BT 种子下载版权内容的合法性质疑上，预计这将引发一场关于版权法解释和应用的辩论。还有评论提到，如果 Meta 在此案中胜诉，可能会为个人下载行为创造先例，尽管这样的结果会触动许多产业利益，引发不小的争议。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科技世界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发现和创新思想的启迪，我们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激发您对科技进步的思考和好奇心。请继续关注我们，与您的朋友分享这些有趣的科技故事。祝您拥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明天再见。